好大家好吓。咁如果大家记得咧，其实我哋几年前咧已经系想话睇呢一本希伯来人书吓。咁但系咧系中间咧系经过有几部嘅旧约嘅我哋睇过嘅经书，譬如话圣咏啊、以撒以亚先知书啊、旧年嘅但尼尔书啊，呢全部都系非常之好嘅，俾我哋有好大帮助，好多得益嘅圣经旧约嘅经书。咁但系咧，我哋都期望能够有机会睇呢一本希伯来人书，而今年咧系终于有机会，咁可以讲话咧系期待已久嘅一本新约嘅经书。我哋今年咧系有机会咧系开始去睇，好好嘅啊！我哋特别期待去睇呢个希伯来人书嘅原因咧，其实有两样嘢系好重要嘅。第一就系佢里边所讲到嘅司祭职啊，第二咧就系佢带出咗嗰个弥撒嘅意义。咁呢个咧同我哋大家系好有关系啦，因为咧我哋个个咧大家咧都会去参加，每个礼拜都要参加呢个弥撒。咁弥撒嘅意义咧，亦都因住我哋去研究希伯来人书咧，能够有机会咧系喺呢个课程里边咧，大家系分享一下。咁喺呢个新约咁多本书里边咧，我哋讲翻今日嘅内容咧，就系讲到希伯来人书里边主要嘅教导，里边提到咧就系话，头先我哋讲开希伯来人书，我哋期待去睇。咁事实上，希伯来人书咧喺新约咁多本书里边咧，佢系可以讲话系好独特嘅一本书吓。佢嘅獨特嘅地方咧，係在於咧佢對基督嗰個苦難，我哋大家都熟悉嘅，佢耶穌基督釘喺呢十字架上邊嘅呢個苦難，佢嘅意義咧係有一個最具創意嘅解釋嘅，嚇帶出一個好特別嘅意思嘅，因為咧佢唔係去從我哋一般習慣咗嘅將呢個基督嗰個苦難咧睇成一個拯救者嗰個角度嚟到去睇呢個苦難，反為咧係帶出一個好特別嘅。这个司祭的形象来到去解释耶稣基督的这个十字架上面的苦难。这样东西就算在新约里面各书来讲都是非常独特的。我们看到他将这个我们惯了的出谷记里面的形象，譬如说麦西亚他来到是一个拯救者，他拯救我们。在这个拯救的过程里面，他利用以色列人他们的过红海的经验来带出耶稣基督，同样是将我们从这个奴役里面经过水，然后是获到这个得到这个自由。这个形象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我们都用这种眼光来到去看耶稣基督的救赎。他在这个出谷记里面所带出的那个脱离奴役，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从这个埃及的奴役是被拯救出来，拯救他的当然是梅瑟。这个形象也同样是套用在耶稣基督身上，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就是他呢就是新梅瑟，他是好像梅瑟这样是将我们从奴役里面释放，不是从埃及的奴役，而是从这个魔鬼的奴役、罪恶的奴役、死亡的奴役。于是乎呢，我们能够进入自由，就好像以色列人那样进入这个福地，中间经过逾越节，逾越节的羔羊，这些全部都是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很熟悉的，都是来自出谷记的这些形象。但是呢，希伯来人书呢是将它一改呢，他不是从这些角度来看耶稣基督的救赎，而是呢将他从这个犹太人的赎罪节，那个 Day of Atonement， 在这个旧约里面梅瑟律法里面有详细讲到的这个赎罪节，也是犹太人呢是这么多年来呢都是这样跟着做的这个节日呢，来到去带出耶稣基督苦难的意义。这个呢是很特别的，因为在那里是讲到说那个赎罪节就是讲到说一年一次犹太人这个以色列人的大司祭呢，他呢是进入那个至圣所里面，然后呢会在里面呢是撒些牛羊的血去为人民赎罪。这个赎罪节的形象呢和意义呢就是希伯来人书所采用的，也都从那里来要带出去解释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意义。这一样东西是非常之独特，也都是非常之 insightful 啊，即係對我哋去幫助我哋去了解耶穌基督嘅救贖咧，有一個帶去一個新嘅層次。同樣地，我哋會發覺一路睇落去希伯倫書嘅話咧，會發覺咧係我哋慣咗嘅其他新約作者嚇，佢講到耶穌將佢描述為墨西亞君王，咁呢一個咁嘅形象咧，係特別係喺舊約裏邊由達味啊，同埋呢個撒羅門啊，呢兩位以色列人嘅君王咧，佢哋嘅嗰個君王嘅形象，佢哋作為一個墨西亞嘅預像啊，呢一樣嘢咧，我哋都慣咗啦，即係從呢一樣嘢嚟到去講耶穌佢描述佢嘅形象，或者從呢個梅瑟嗰個角度嚇，即係同梅瑟嗰個作為一個拯救者嚇，作為一個頒布法律者。这个形象呢，你要带出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同样是好像梅瑟，我们说叫他做新梅瑟，他是一个拯救者，他不是拯救以色列人那么简单，而是拯救全人类，梅瑟颁布的是旧约的法律，耶稣基督颁布的是这个爱的诫命，是这个真福八端，同样都是颁布法律，有很多时候我们惯了的就是讲耶稣的时候是提到他是这个人好像亚当那样，将他跟亚当来相比，他是新亚当，在罗马人书里面圣保禄是这样带出这个形象。但是在这个希伯来人书里面，他所用的不是这些形象，反为是那个大司祭是来自亚郎，在这个同样在出谷记里面梅瑟的 brother 这个阿郎呢，这个大司祭的个形象承接着刚才我所讲的那个司祭职，于是乎用这个大司祭的形象来带出耶稣基督，他是为人的罪呢是付出和他的牺牲和他的祭献。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今年去看这个希伯来人书呢，那个重点呢，为什么刚才我一开始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在那个司祭职和那个弥撒的意义，而这两样东西都是我们作为天主教教徒呢是需要清楚明白深入了解的。虽然希伯来人书和刚才我讲说出谷记带出的那个耶稣基督救赎那个形象或者那个意义呢是有不同，它的手法是有不同，但是两者呢是没有冲突的，两者都是互相配合的。由于这本希伯来人书它的刚才我所讲到这个这么创新的神学，他所讲的那一套呢是完全跟新约的很多其他的书呢是完全不同的话呢，于是乎再加上初期的时候呢，在我们初期教会呢是没办法去肯定这本书的作者实质上是不是圣保禄本人，实际上到今日呢都没办法可以肯定的这样东西，学者都在这里猜测。这两样东西加埋呢是令到教会在最初的时候呢是不敢轻易是去决定希伯来人书是属于圣经的纲目之一，就是说他不敢肯定这本书真是天主默感，天主 inspire， 圣神默感毫无错误地就好像其他的圣经的经文一样写出来的一本书。因为呢是在我们教会去肯定一本书究竟它是不是是不是圣神默感，是不是属于圣经完整的纲目一部分 的时候呢，它其中一个很重要考虑到的因素呢，就是究竟写这本书的那个人它是不是宗徒，或者是跟宗徒有密切关系的一个作者，譬如说它的门徒。咁变咗佢肯定唔到嘅时候咧，呢个成为一个棘住初期教会唔敢去肯定呢本书系咪属于圣经纲目嘅一部分嘅原因。因为我哋大家都知道喺我哋信经里边有念吓，就系我哋呢个从中途传递落嚟嘅教会咧，系一个 apostolic 中途传递同中途有关嘅一个咁嘅教会，密切关系嘅教会。咁变咗所有嘅新约里边呢27本书咧，系全部咧教会咧系都认为肯定咗咧系同中途有关系，因为中途直接写嘅经书吓。咁喺当时最初期嘅时候未能够肯定嘅时候咧，呢个成为一个佢哋要唔敢肯定呢本书嘅原因。 咁但系呢个圣经纲目咧，后来咧终于系喺第四世纪尾嘅时候，即系话公元后393年同埋397年，先后咧系喺呢个 Hippo 啊同埋呢个 Carthage，Hippo 同埋 Carthage 呢两个地方嘅会议咧，教会嘅会议开咗之后咧，佢嘅 Council 咧系喺嗰度咧系肯定咗。咁唔單止聖經新約裏面，我講過就係有27本書係屬於聖經綱目，我哋教會肯定咗係聖神所默感嘅無誤嘅教導嘅書。唔單止係希伯來人書受到呢個困難，仲有一啲當時咧係有幾本其他嘅書咧都有呢個困難嘅。譬如話伯多祿後書啦，雅各伯書啦，約望二書、約望三書。同埋默示錄嚇，好出名嘅默示錄啊！呢幾本書咧，都係同希伯來一樣咧，係遲啲喺教會咧，係去到呢個公第四世紀尾咧，先至將佢哋肯定。咁點解我會再交代少少喺呢個問題上邊嚇？咁頭先我都講到啦，我哋今日去介紹呢本，我哋將會花一年嘅時間，其實10個月啦嚇。去研究的呢本書，咁另一樣我好重要，我要帶出嘅咧喺呢度咧，係讓大家留意嘅咧，就係希伯來人書。頭先我都講過咧，就係話佢對司祭職，對由於佢講嗰個贖罪祭嚇，佢講到呢個會幕嗰個 tabernacle 嚇，就係當時啲以色列人喺曠野裏邊漂流嘅時候，佢哋扎嘅呢個。其實就等於聖所，等於教會的呢個帳幕嚇，叫 tabernacle。而呢個帳幕咧，後來咧係到佢入咗耶路撒冷，係演變成為耶路撒冷聖殿嚇。咁而呢個耶路撒冷聖殿咧，我哋嘅我哋睇法咧就係話，今日咧係演變成我哋今日嘅教會，我哋教會叫新耶路撒冷嚇。咁變咗呢個 tabernacle 咧，其實都係象徵住教會嚇。咁而呢個希伯來人書咧，係好著重呢個司祭職啦、tabernacle 啦、我哋嘅聖體櫃亦都叫 tabernacle 嚇，因為咧會幕咧就係喺裏邊嗰個至聖所咧，就係天主臨在嘅地方，係嗰個約櫃擺喺嗰度嘅地方，係嗰度係呢個大司祭入去一年，頭先我講話係去灑牛羊嘅血去做呢個贖罪祭嘅地方，好神聖嘅地方，嗰度係叫呢個 tabernacle。而我哋教會嘅呢個聖體櫃咧，亦都叫做 tabernacle， 因為嗰度咧就係耶穌基督臨在喺嗰度嚇，天主臨在嘅地方。希伯来书讲到的这些司祭职 tabernacle 啊，圣所里面的这些祭献和牺牲，讲到那个盟约的血，这些观念呢，都会在我们今年里面是一路这样去深入剖析去研究，跟着这个希伯来书，它的用意呢，就要让基督徒明白这些东西是耶稣基督救赎的真正的意义的所在，亦都是基督徒正确的信仰的生活不可或缺的。所以我们讲到这里，大家不妨去想一想，就是说我自己看到这里的时候，我都有一点感受，就是说到了我们今天有些什么教会团体仍然会是用着重这些东西的呢？佢呢啲嘢對於希伯來人書嚟講，係基督徒應該要重視，係基督徒嘅信仰生活不可或缺嘅。就係司祭職 tabernacle 會幕聖所裏邊嘅呢啲祭獻犧牲盟約嘅血。今日喺呢個世界上邊，有咩教會係會重視呢啲嘢，用呢啲嘢成為我哋嘅信仰生活嘅一部分嘅？天主教教會嚇，東正教都係嚇。为什么基督教没有呢？所以我们有时候要问这个问题，就是当一个基督徒他说他的信仰是要根据圣经，什么都是根据圣经的时候，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发觉发觉是很多很多圣经里面讲的那些东西他们是没有的呢？这个都是一个希伯来人书带出来让我们大家去反省一下的问题。好，我们继续讲下去，一路介绍带出希伯来人书，非常精彩的一本书。 講翻頭先嗰個問題，就係究竟希伯來人書佢嘅作者係咪真係希誒保錄所寫嘅咧？係咪聖保錄所寫嘅呢個書信咧？首先就係我哋發覺咧，希伯來人書佢所用嘅文體咧，雖然佢叫做書誒係書信啦，佢係叫做呢個誒 letter to the Hebrews 係一本 letter epistle 一 letter， 但係佢其實佢嘅體裁咧就唔係咁書信嘅，係因為裏邊嘅一般嘅當時書信所有嘅嗰個文體咧，佢裏邊有好多嘢都冇，譬如嗰啲問候詞啊，啊好多嗰啲嘢咧，佢係冇嘅。反為咧，啲學者留意到咧，就係呢一個作品咧，佢係似一個講道嘅文體咧，係多過書信嘅文體啊。佢一個講道嘅文體，咁事實上佢自己咧都叫自己做勸慰的話啊。喺呢個希伯來書十三章，大家可以見睇睇下呢個十三章廿二節。喺十三章廿二節，即係呢個希伯來書最尾嗰度咧，佢話：弟兄們，我勸你們容納這勸慰的話。因为我只是简略地给你们写了这封信，他叫他自己这封信里面所写的东西叫做劝慰的话，劝慰的话英文叫做 a word of exhortation， exhortation。 而这个 exhortation 呢，如果我们有留意教会的教导的话，我们不会陌生的，即是教宗所写的他的很多的文献呢都叫做这个 apostolic exhortation，是勸慰，他 對教會的，他的子民的勸慰。而希伯倫作者他自稱他所寫的是勸慰的話。而這些exhortation 呢，亦都是當時的猶太人呢，他們在他們的會堂宣講道理，那些道理是這樣稱呼，叫做 exhortation。咁事實上，啲學者係嘗試將佢原文係讀出嚟嘅話咧，當係講嘅話咧，佢話大概咧係四十五分鐘到嚇呢個希伯來書。咁所以咧，可能好有可能咧係一個四十五分鐘到嘅講道嚇，喺呢個當時嘅猶太人嘅會堂裏邊嘅講道。希伯來書亦都係一本論述耶穌基督嘅一本神學嘅著作嚇，裏邊有好多嘅神學。咁所以咧，喜愛神學嘅朋友咧，好似我自己咁咧，係會特別係喜愛呢一本希伯來人書。就等於即係如果你係對神學有興趣嘅話咧，你會發覺咧，約望四部福音裏邊咧，約望福音咧係喺呢一方面咧係特別係exciting 嚇，因為佢亦都裏邊有非常之精彩嘅神學。而呢個希伯倫書嘅宣講個對象，我哋話佢係呢個勸慰嘅話，佢勸慰啲咩人咧？佢宣講嘅對象係邊個咧？學者嘅研究咧就係話，好有可能咧係當時聚居喺羅馬或者係巴勒斯坦一帶嚇嘅一啲希列化咗嘅猶太基督徒，英文叫做 Hellenists 咧，即係希列化嘅人啊。是一些希列化的猶太基督徒，而他們所說的呢，應該不是希伯來文，而反為是希列文，而這個希伯倫書也是用希列文寫成，所以他的名字有一點 misleading， 我們看過名字的時候會以為是這本書是寫給一些講希伯來文的猶太人，其實剛相反，就是寫給一些是粗希列話的希列化的猶太基督徒，而他們很有可能是聚居在要是就羅馬要是就巴勒斯坦一帶的這些希列化的猶太基督徒。剛才我都講回那個作者的問題，剛才我講到就是說教會他只是將從中途所寫的傳流下來的這些文獻，會考慮將它歸納落去聖經裡面，成為聖經綱目一部分，肯定它是聖神所默感，肯定它是真理，天主的啟示是無誤的真理。一定要是中途親筆或者是跟中途有密切關係的人。對於希伯來人書最初的時候那個教會裏面的立場，就是西方的教父 即係呢個 Western Fathers 咧，西方嘅教會嘅教父，拉丁嗰邊嘅教父咧，佢哋咧係多數咧係懷疑呢本書嘅作者，佢哋覺得佢唔會係聖保祿啊。反為咧東方嘅教父咧，即係話Constantinople 嗰邊咧，近啲東方近住耶路撒冷嗰邊嗰啲咧，佢哋咧反為咧係持一個相反嘅睇法，就係話呢本書咧係同聖保祿好有關係，一係就佢自己親自寫，一係就同佢好有密切關係，可能佢嘅門徒所寫。咁後來咧係呢一位Origen 嚇呢個好出名嘅神學家嚇奧利鎮，好出名嘅Church Father。西方的 Church Father 嚇，佢咧係慢慢地咧，佢研究之後咧，佢確定咧，話呢個書嘅教導咧係佢反映住聖保祿嘅著作裏邊嘅神學，係同佢聖保祿所講開嗰啲道理咧係完全係吻合嘅。咁所以咧呢一方面令佢相信呢本書係同聖保祿有密切嘅關係。但係另一方面佢亦都留意到咧呢本書嘅。文字咧，佢嘅希列文咧，佢嘅希列語文咧，係比聖保祿一路所寫開嘅希列文咧更加優美。咁所以咧，佢懷疑呢個作品咧唔係聖保祿本人。咁於是乎，佢嘅結論咧就係話呢本書好有可能係聖保祿嘅門徒所寫。咁而跟住咧，同佢同時期好出名嘅兩位聖人嚇，聖 Jerome 同埋呢個聖 Augustine， 佢哋咧都贊成東方。教父的立場，即是說覺得這本書是跟聖保祿有關，那於是乎呢，在這幾個有影響的人物的影響之下呢，教會呢就終於在這個第四世紀末，剛才我說就是說393、397年、這個 Hippo 和這個 Carthage 的教會的會議上面呢，的 Council 上面呢，是將它肯定是納入了聖經的綱目的完整的一部分了。咁當時教會要面對好多嘅選擇，佢完全係喺聖神嘅帶領之下，亦都係基於我哋成日同大家講啦，就係耶穌基督建立嘅呢個教會嚇，佢有基督耶穌基督俾咗伯多祿佢作為磐石，佢坐喺呢個那個講座上邊嚇，所以咧佢講嘅説話咧，我哋要跟隨，而佢有呢個聖神嘅特別嘅保護。咁喺呢个咁样嘅权柄里边嚟到去决定，究竟边啲系圣经纲目嘅一部分，边啲书唔系，边啲文件唔系啊？譬如话当时嘅一啲好出名嘅 documents， 到今日仲喺度嘅有好多，譬如话Hermas 吓 ，Hermas。First Clement 啊，呢位係我哋初期教會嘅一位教宗。First Clement 呢封信啊 ，Didache 啊 ，D-I-D-A-C-H-E Didache 呢個咧係等於初期教會嘅教理啊。到今日咧，我哋仍然係一個好重要嘅文件，我哋成日都會 refer to 呢個文件，或者 Epistle of Barnabas 啊 ，Barnabas 亦都係呢個中途大事錄裏邊有提到一個好重要嘅嘅中途。Wisdom of Solomon 或者呢個 Apocalypse of Peter， 好多呢啲好出名嘅 documents 咧，亦都好好嘅 documents 咧。但係教會喺佢嘅審核裏邊咧，經過頭先我哋所講嘅根據嘅權柄啊等等咧，佢係冇將呢啲嘢納入聖經嘅嗰27本嘅綱目裏邊。所以在这里也带出一个让我们要反省的问题，因为我们听很多这个所谓 Sola Scriptura， 我也都讲了很多，又再一次让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经常都说只凭圣经，但是我们有没有退一步想想谁个定圣经呢？如果当时教会是定了 Wisdom of Solomon 是圣经的其中一本书的话， Wisdom of Solomon 就是你所要凭根据的圣经了，是吗？換句話說，這裡帶出一個問題，就是很多時候這個就是我們的學者在天主教和基督教的那個討論上面，就是天主教的立場就是說我們不是不承認聖經的權力，絕對是相信聖經，我們很著重聖經，我們說凡而說聖經就好像我們尊重聖經，就好像尊重尊敬這個聖經，就好像我們尊敬聖體一模一樣。其實我們的彌撒也是那兩部分，就是由這個 呢個 word 啊，由呢個天主嘅話語係上半部嚇，然之後下半部咧，即係個聖道禮儀啦，然之後下半部咧就係聖體聖事嚇，彌撒聖祭，係呢兩部分係構成我哋整個嘅worship。咁所以天主教絕對重視聖經，但係有一樣我哋要 point out to 呢個新教嘅朋友咧，就係話聖經係由邊個定嘅咧？係由教會定。咁所以教会有呢个定圣经同埋去解释圣经嘅权柄，而呢个权柄咧唔系 Pope Francis，唔系 Benedict XVI，唔系 John Paul 啊，呢个权柄系耶稣基督啊，交俾伯多禄，佢哋坐喺伯多禄嘅宗座上边，喺呢个圣神嘅保护之下嚟到去解释圣经，喺呢个传统里边嚟到去明白圣经。咁当你离开呢个传统，当你冇咗呢个圣神嘅特别嘅呢个神恩嘅时候，啊，冇咗呢个耶稣基督俾你嘅呢个特别嘅伯多禄嘅权柄嘅时候咧，你嘅解释圣经咧就系好容易就会错误啊！呢个亦都解释点解今日嘅基督教咧，佢哋四分五裂啊，佢哋大家都只凭圣经啊，但系对圣经嘅睇法咧系不一而足嘅啊！咁呢个系嗰个原因就喺呢一度。咁我哋喺呢度讲呢个希伯来书咧，顺便系带出呢一个我哋好值得我哋去反思一下嘅道理。一陣間咧，我 jump ahead 咗少少，一陣間咧，喺呢個 group time 嘅時候咧，就大家要分享一下喺呢個 summer 裏邊有啲咩特別嘅活動，或者有啲乜嘢特別難忘嘅經驗啊。咁我自己呢個 summer 咧，就係同一班好開心一班朋友，一班兄弟姊妹十幾人，我哋落到去 Ohio 喺呢個Steubenville Franciscan University 嗰度咧，係參加呢個Steubenville 一年一次嘅好出名嘅佢哋嘅 conference 嘅大會。咁喺嗰度咧有好多嘅學者，有好多嘅神學家，有好當然其中有一個我自己好尊重，好對我好影響好大嘅咧，呢個 Dr. Scott Hahn 嚇。咁咧就有一個好難忘嘅經驗。咁但係裏邊咧有好多歌咧，就係正話呢啲咁嘅歌嚇。咁係大家喺裏邊咧係好投入，係好開心嘅，好喜悦嘅一個經歷。好多謝阿 Ennis，多謝阿 May。咁希望咧我哋以後咧有多啲機會有一啲更加好嘅類似嘅呢啲歌咧，係讓我哋都能夠喺中間有一個咁樣嘅屬靈上邊嘅一個 break 嚇。好，我哋繼續講落去今日嘅希伯來人書，就係想帶出佢嘅主題嗰個好重要嘅基督嘅司祭職呢個主題。整部新約27本書裏邊。我哋頭先講話，聖經嘅綱目由教會肯定嚇，舊約46本書，新約27本書，呢全部都係教會所肯定嘅 confirm 嘅聖經嘅綱目。咁呢新約呢27本書裏邊咧，只有希伯來人書係咁深入咁去討論耶穌基督嘅司祭職，而且咧係直接稱佢做天上嘅大司祭啊！喺呢个第四章14至15節啊，大家可以见佢睇下1886页第四章嘅14至15節嗰度咧，佢话：我们既然有一位伟大的进入了诸天的司祭，天主子耶稣啊，佢直称佢做司祭，我们就坚持所信奉的真道。因为我们所有的不是一位不同情我们的弱点的大司祭，而是一位在各方面与我们相似受过试探的，只是没有罪过。你见到咧，佢叫耶稣做大司祭。希伯来书系直称耶稣做大司祭，佢系天上嘅大司祭。佢仲有好详细嘅解释描述佢嘅嗰个祭献。天上嘅圣殿等等嚇，係好精彩嘅道理。呢啲都係我哋 look forward 喺跟住呢一年裏邊要去大家一齊去研究分享嘅。咁但係唔止希伯來人書係將耶穌睇成司祭啊，雖然係佢係直接地頭先我哋見到咧係稱呼佢做大司祭，其實喺呢個默示錄嚇裏邊咧都有同樣咧係描述耶穌做呢個大司祭。喺默示錄一開始，我哋見到嗰、那個。身披身穿住呢个白袍吓，腰带呢个金带嘅，喺呢个祭坛上边，喺呢个7盏金灯台呢个背景里边出现嘅呢一个人咧，呢个司祭嘅 外貌嘅人咧，就系、是、耶稣基督吓。咁、啊、所以诶，而呢个耶稣基呢位耶稣基督呢、这个施祭喺默示录里边咧，佢所讲佢嘅所做嘅祭献咧，仲更加详细可以讲话。因为咧，整部默示录吓、啊、就系、是、一个祭献，就系、是、呢个天上嘅祭献吓。咁、啊、以前我哋第三年 BSB 嘅时候咧，已经讲过呢个道理吓。成、啊、个默示录咧，由头到尾吓、啊，就系、是、呢个天上祭献嘅一步一步嘅。展开啊！纵使地上边系一片乌烟瘴气，迫害真理受到呢、这个摧残，但系佢呢个天上嘅祭献咧，系继续咁样样一步步地展开，系代表住天主系 in control 嘅啊！纵使地上边邪恶充满咗吓、啊，充满咗罪恶呢、这个。正直的人是被迫害，但是这个天上的祭献仍然继续不能停断地展开的意思，是代表着真理是长存的，它是纵使地上面好像没有真理一样，其实真理还继续展开，是不能够 stop 的，到最后是真理胜出。而这个天上祭献的主持者一开始已经就是出现了，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施祭。所以这个施祭的主题呢，是用这个眼光来看耶稣，也不单止是希伯来人书，也都是这个默示录，甚至是更加重要地去带出这个职分。只不过是默示录不是直接是叫他做耶稣，叫他做大施祭。而耶稣基督的施祭式呢，在这个希伯来人书里面讲呢，就是他引用回圣咏110那里所讲，他说你照麦基失德的品位永为施祭。耶稣基督他做施祭呢，在旧约已经藉着圣咏是预告了，他这位大施祭是要出现。那耶稣就是这个永远的大施祭。而他的品位呢，不是因为他是勒未人，因为旧约里面你是要勒未人，你的血缘让你能够有资格 qualify 去做施祭。但是这个勒未的施祭即在这个梅瑟的法律里面所制定的这个制度呢，其实本身只是一个过渡，是一个预告指向将来最终的耶稣基督这位大施祭。而这个最终的大施祭呢，他的品位不是按血缘，不是因为他是勒未，而是因为好像旧约已经预告了，就 是按麦基失德这位圣经里面第一个出现的施祭，就是这个创世纪当亚巴郎他胜利归来的时候，在这个当时的这位麦基失德呢，就是他是耶路撒冷城的君王，他是撒冷城的君王，他亦都是一位司祭，他带着的就是饼和酒。所以这个人的形象呢，在当时圣经第一个出现的，亦都是一个异人，已经在那里是期待着、预告着、指向着、将来要出现的这个永远的大司祭耶稣基督。所以当耶稣基督出现作为一个大使者的时候，他是按这个麦基失德的品位，因为是麦基失德，是天主用他来预告他的，所以是按他的品位。而他的施祭职是远远超越梅瑟所立的这些勒未施祭，因为这勒未施祭只不过是一个期待、一个预象，预告耶稣基督的来到。而事实上勒未施祭他本身有很多限制，由于他只是一个天上大施祭的预象，所以它里面是有很多的限制。在我们的参考书Catholic Study Bible 里面第414页里面有详细列出它的弱点。在这里我都很快脆讲一讲，就是所以你不用担心，因为我写到在 Notes 里面，但是如果你想看的话，在这个414页里有讲到，就是它是这个这些勒未施祭它们只是地上的祭献，他们只是天上的祭献，他们做的是这个地上的祭献，用羊、牛、面粉、素祭，这些祭献只是地上的祭献，这些祭献只是能够是天上的祭献的倒影模型，或者他的模型影子，在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八章第四至五节就讲了，就是这个地上的勒未施祭只是地上的祭献，是天上祭献的模型影子。 希伯来书第五章嗰度咧，亦都提到就系话，呢啲辣味施祭本身咧，亦都系有佢哋嘅弱点啊，被弱点所纠缠啊，佢哋都系有罪嘅罪人，唔同呢个最终嘅大施祭咧，佢系完美嘅啊，佢系冇罪嘅。地上嘅呢啲辣味施祭，亦都系喺呢个第七章23节嗰度提到，就系话佢哋系因为佢哋系人系会死嘅，佢哋因住死亡咧，所以咧佢哋唔能够长久嘅。但系耶稣基督呢个永远嘅大施祭咧，佢系永远嘅，佢系永恒嘅施祭。咁另外喺希伯来书嘅第十章嗰度咧，系提到就系话呢啲施祭咧，佢哋所做嘅祭献咧，系唔能够免除罪过嘅啊。咁但系到最终大施祭出现嘅时候咧，佢嘅祭献咧系能够除免我哋嘅一切嘅罪过。然之后我哋想讲翻下，睇翻下耶稣基督呢个永远大施祭佢嘅本身嘅施祭职啦，吓就系喺希伯来书里边一章一章咁咧系将佢带出嘅。咁喺呢啲有关耶稣基督嘅施祭职嘅特色咧，个中嘅奥妙咧，即系令人睇到咧系唔到你唔降服嘅，唔到你系五体投地服晒啊，亦都因为呢啲道理咁精彩咧，咁奥妙咧。佢亦都幫助我自己咧，係堅定咗我對聖經嘅信靠嚇，因為咧係呢本的確係一本奇書嚇，能夠講到咁多呢啲咁嘅嘢，係好奧妙嘅嘢。譬如話，我哋見到耶穌嗰個施祭職咧，佢係提到嗰個會幕嘅問題。嗰個會幕係最初喺嗰個曠野漂流嘅時候，嗰個 tabernacle 嗰個帳幕嚇，嗰個帳棚然之後，後來成為咗耶路撒冷嘅呢個耶路撒冷聖殿。然之後呢一切咧，都不過係指向住新耶路撒冷，就係我哋嘅教會啊！我哋嘅教會呢個新耶路撒冷，縱使我呢個地上嘅教會係仍然有佢嘅瑕疵，但係我哋天上嘅聖利嘅教會咧係完美嘅咁所以咧，我哋呢個教會就係完美嘅新耶路撒冷。呢一切聖經裏邊嘅，由曠野至到耶路撒冷聖殿，至到我哋今日嘅教會都係呢個會幕，就係希伯來書裏邊嘅一個提到耶穌嘅施祭職嘅時候一個好 key 嘅觀念。亦都讓我哋藉住呢個觀念咧，睇到聖經好早已經用會幕呢個觀念咧嚟到去帶出同耶穌有關嘅佢嘅救贖、佢嘅施祭有關係嘅呢、这個。新耶路撒冷，即系我哋今日嘅教会，佢系喺呢个新耶路撒冷里边，喺呢个天上嘅帐篷，嗰个会幕里边咧，嚟到去做嘅神仆，嚟到做佢嘅祭献。所以亦都点解耶稣嘅死亡咧？我哋话好多时，我同大家做呢个逾越晚餐嘅時候咧，喺裏邊咧係將耶穌嘅贖罪祭，佢嗰個祭獻咧，係同耶路撒冷聖殿裏邊所發生嘅祭獻咧嚟到相比嚇，所殺嘅羔羊，耶穌呢個天主嘅羔羊，佢嘅死亡兩邊嚟到比較。但係有一樣我哋發覺點解唔同咧，就係冇錯，佢嘅祭獻咧係發生喺逾越節耶路撒冷聖殿裏邊祭殺羔羊嘅同時。就係耶穌喺呢個加爾亞略山被釘死嘅時候，同時間係死亡，同時間發生。咁但係嗰個問題就係話，咁點解耶穌佢作為一個祭獻，應該喺個聖殿裏邊嘅咧？佢唔喺耶路撒冷聖殿裏邊嚟到被釘死，佢要喺呢個加爾亞略山嗰度被釘死咧？嗰個問題就係耶穌嘅希伯來書就指出呢個問題啦，就係話耶穌嘅會幕。即係話佢嗰個聖殿咧，唔係耶路撒冷聖殿，亦都唔係帳篷啊，佢係非人手所做嘅會幕啊，因為天主整個宇宙萬有啊，呢個就係佢嘅聖殿啊，咁所以耶穌嘅釘十字架咧，亦都巧妙地、奧妙地咧，係發生喺加爾亞諾山整個天地萬有下邊，因為整個天地萬有、整個宇宙就係佢嘅聖殿。 亦都因为呢个观念咧，所以大家会发觉我哋嘅教我哋教会起嘅嗰啲大嘅建筑物，教会嘅建筑物嗰啲 cathedral 咧，全部有个 dome 喺个 dome 喺下边望上去嘅时候咧，你就望见好似觉得好似一个宇宙咁样，因为咧个观念就要话俾佢听喺呢个圣殿里边喺呢个教会里边所行使嘅弥撒圣祭，耶稣基督嘅祭献咧，系喺整个宇宙万有下边。非人手所做，好似希伯伦书所讲，非人手所做嘅圣殿里边咧嚟到发生，所以佢系写喺呢个加尔瓦略山上边啊，带出嗰个祭品嘅观念啦，亦都吓，即系讲到耶稣嘅呢个施祭式嘅时候咧，就系佢用嘅祭品系乜嘢咧？我哋知道呢、这个納美人佢哋嘅施祭所用嘅祭品咧，就係牛啊、羊啊、呢個麵粉啊等等啊、白鴿啊等等呢啲。但係喺嗰度嘅耶穌嘅祭品咧，係唔係帶住好似呢啲納美施祭帶住公山羊嘅血啊、牛屬嘅血嚟做祭品，而係帶住佢自己嘅血啊，呢個施祭本人嘅血。而嗰啲牛羊嘅血咧，系冇唔能够赎罪嘅。但系耶稣佢作为天主吓，佢嘅血系足够有余去抵偿我哋全人类嘅罪过。变咗呢一样嘢，亦都系喺圣经里边，从亚巴郎祭子啊喺嗰度咧，系差啲要发生嘅流血事件，结果系冇发生到，由呢个山羊所取代吓。咁然之後咧，係由嗰度一路咧，係帶出咗嗰個贖罪節嚇。頭先我講嘅個贖罪節裏邊用嘅牛同羊嘅血嚟到祭獻啊，然之後一路帶出咗去到我哋今日演變到我哋今日嘅彌撒聖祭裏邊所做嘅祭獻，就係耶穌基督嘅佢呢個盟約的血喺呢個彌撒聖祭裏邊咧，我哋去紀念。而他所流的这个盟约的血是祭献， 他本身是祭献者，他也是被祭献的人所流的，所带来的是他的血，不是动物的血。这个也是另一样令到我们感到非常之 amazing 的一样东西。你看到就是就很清楚地，旧约里面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一些倒影无形，是一些过渡来要指向和期待着这个最终的咁奥妙嘅，咁 amazing 嘅耶稣基督嘅祭献而耶稣基督嘅祭献咧，系一次过嘅祭献，一次而为永远嘅祭献 ，once and for all 嘅祭献。佢嘅祭献系完美咁完成咗天主嘅一切嘅要求，所以咧佢系无需要好似旧约咁系不断咁去祭献再三咁去奉献，而是一次过做了，然后呢他带来的救恩现在我们问就是为什么现在你们天主教在这个弥撒里面不断地祭献耶稣其实我们不是不断将耶稣再次来到祭献，而是说呢在这个弥撒圣祭里面呢，是我们去提取这个耶稣基督完成了的这个救赎的恩宠让他临于现场，透過呢個 remembering， 透過呢個紀念咧，我哋透過神父嘅佢嘅神品嘅神恩咧，係能夠有呢個能力將佢呢個救恩係提取臨現喺現場。此外，提到耶穌嘅嗰個施祭職咧，亦都有一個特色咧，就係佢本人佢係神，亦都係人啊，佢神係神而採用人性啊。咁由於咁嘅緣故咧，佢呢個降生成人嘅施祭咧，佢本身成為一個橋梁啊！佢係人同神係 in the best position 啊，去將人同神係連接起上嚟。咁所以咧，聖經裏邊呢度帶出咗嗰個聖經嘅一組期待咧，就係喺舊約創世記，我哋見到伊撒格嘅佢嗰個夢見嘅嗰個天梯啊。呢條梯咧，將天同地咧係連上， 咁而後來咧喺約望福音第一章第51節嗰度咧，耶穌講到就係話佢自己就係呢條天梯啊。佢話喺人子身上邊咧係有呢個天主嘅使者咧係上去下來啊。喺呢條梯咧係好似將呢個天同地連上，然之後咧有呢啲使者係忙於去做呢個修和嘅工作啊，將人同天咧係修和。佢就係呢條天梯，咁所以咧，佢之所以能夠係呢條天梯咧，只有佢先可以做，因為佢係神降生成人啊，取用人性啊，所以咧佢喺佢裏邊有人同神嘅本性，佢將人性同神性連接起上嚟，所以佢係天人嘅唯一中保啊，只有佢先至能夠做到呢個工作。亦都基于耶稣基督的施祭职，引申到我哋所有基督徒我哋要效法耶稣基督，唔单止效法，而且我哋有咁嘅责任，因为透过我哋嘅洗礼啊，呢个洗礼嘅尊严、洗礼嘅所发生嘅效用，我哋每一个人都参与住耶稣基督嘅施祭职啊，要。好似佢咁樣係交出自己嚇，咁所以咧，我哋喺我哋嘅生活裏邊咧，我哋生命嘅一切嚇，包括我哋所有嘅行為，甚至我哋嘅痛苦嚇，當我哋有病痛嘅時候，當我哋有不如意嘅事情嘅時候，呢一切嘅嘢咧，都成為咗我哋好似希伯來書嘅教導咧，佢話13章嗰度講到就係話，給天主奉獻讚頌嘅祭獻。这样的祭献是天主所喜悦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基于我们洗礼所带来的基督的施祭职，我们都是一个施祭，我们发挥着我们这个所谓普通施祭职，是去将我们的一切，我们所做的事，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劳力，甚至我们的痛苦，都是在这个施祭职里面献出，成为一个祭献，而这个祭献是天主所悦纳的，就是我们基于这个理解，基于这个心情来到去交出自己的话，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这个施祭，这个祭献，天主是悦纳的。就好像罗马人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我经常跟大家讲的这个 很重要的经文，保罗都有这样说，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天主的仁慈请求你们，献上你们的身体，献上你们的身体，就好像耶稣基督献出他的身体，保禄要我们献上我们的身体去成为一个祭品，他说当作生活圣洁和悦乐天主的祭品，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祭品，就是说有关我们身体的一切，我们整个的生活，甚至我们的病痛，我们的遭遇，我们的心思，我们的钱财，全部都我们都要愿意献出成为一个祭品，他说这才是你们合理的敬礼，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这个施祭，甚至保禄本身即是到他死的时候，他都将他生命看成一瓶祭酒，他说我的祭酒是倾流已尽，所以我将要死了，因为对保禄来说，他时间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一个祭献，就好像一盆祭酒一样，我们每一人都是这一盆祭酒，不断地为天主而倾流，当你这盆祭酒倒晒的时候，就是你死亡那一日，这个就是保禄的这样来比喻他自己的生命，这样来看这个施祭职，非常有意思的教导，这个也是我们大家要谨记，我们用这样的态，用这样的观念理解来看我们的生命。所以很多时我讲到这道理呢，有很多人说听过啦，那时候你讲罗马书未咁讲过啦。其实我讲很多道理你都应该要听过。一来你已经来了 BSP 16年啦，今年第16年啦，你听了不少次肯定。但二来呢，如果你听完又再听的话呢，即是表示这些道理呢是整本圣经都在这里讲。罗马书又讲，这个第马德后书又讲，今天讲你希伯来书又讲，即是说这个道理一定是一个正确的圣经的道理，不是我们断章取义来到去解释，所以 你如果听过是好的，这个就是一个肯定，所以 亦都教你是这样说，教你就是很重要的一段教理是1546， 我自己好中意嘅一段教理咧，佢话：大司祭和唯一中保基督，使教会成为一个司祭的国度，侍奉他的天主和父。我哋整个教会就系一个司祭嘅国度，几咁美丽嘅一回事啊！我哋教会呢个团体咧，我哋将我哋自己睇成司祭嘅国度。而呢一样嘢喺圣经一开始喺出谷记，天主已经吩咐咗啦。佢藉住呢个以色列呢个佢嘅选民咧，就系话你哋要成为呢个司祭嘅国度，圣洁嘅子民啊！喺呢个出谷记里边吩咐咗啲以色列人啊，嗰度系好奇怪嘅一段经文啊！即系天主建立咗佢嘅选民，佢吩咐佢哋点样去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时候，他没有跟他说嗱，你哋好好地耕种，好好地发展你的经济，发展你的社会，起多啲高楼大厦，啊呢、这个聚积多啲财富，咁你哋咧强大啦。佢唔系咁样讲，佢就第一最重要嘅就系同佢讲，佢话你哋要做呢、这个啊，我成为一个司祭嘅国度，圣洁嘅子民，呢、这个就天主所关心嘅一个好嘅国家，一个好嘅民族咧，就应该系司祭嘅国度，圣洁嘅子民。而呢个以色列选民，就是我们今天新以色列教会的预像，所以我们这个新以色列也都应该成为一个司祭的国度，侍奉他的天主和父。然后他说，整个信友团体就其本身而言是司祭性的，整个基督信仰团体他的本身是司祭性，所以如果我们不愿意做司祭，你根本上就不是一个基督徒啊，所以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他的团体本身也是司祭性，他说信友实行他们由圣洗圣事接受的司祭职，这个司祭职是透过你洗礼的时候你已经领受了、你是应该要好好地去实行。然后他说每个人依照自己的圣召参与基督作为司祭、先知和君王的使命，他们是藉着圣洗和坚证而被祝圣为神圣的司祭。这个我们是这样去教会，是他的教理的教导，我们是这样去看我们的生命的意义。那我们今天只不过是在介绍希伯来人书的时候带出这个希伯来人书这个很重要的主题，大家都看到这个司祭职是一个几咁丰富的道理。所以我们跟着还有九堂的时间是慢慢是去分享这个道理。希伯来书除了司祭职这个问题之外，里面也都涉及到弥撒那个意义。刚才大家都听到我基于这里是带出了一点，但是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主题在这里是特别介绍，有两个给大家。就是第一，就是也是很重要的主题，也是大家听了我讲很多次的，也是在这里再讲的话，就是说这个道理一定是正確的道理。因為我們看這麼多不同的聖經的書都講到這個方法的話，就是說這個是一個正確的方法去看聖經。這個就是我講過很多次的所謂預像法，預像法就是 typology， 英文就是 typology， 就是我們用這個 typology 預像法來到去看聖經，那我們才能夠把握到聖經要講的道理，正確地去看到這個聖經的教導。希伯来书都同样用这个预像法来到去告诉我们，旧约的真正的意思只能够在耶稣基督身上才全面地彰显出来，而新约是能够让人是带给人是一个意义和希望，那个希望是远远超越，藉着新约带给我们所明白的那个意义，那个道理和带给我们的那个希望，是也都远远超越旧约的。其实他这里所讲的东西就是我以前大家讲过的圣奥斯定那句名言，就是新约隐藏在旧约里面，旧约显露在新约之中。就是说他讲话旧约所讲的东西是彰显在耶稣身上全面彰显出来，这个就是说有关耶稣的一切的道理，即是新约的道理已经在旧约里面隐藏着。这个旧约所讲的东西是只能够在耶稣身上是完全彰显出来。 咁然之後呢、这個新約隱藏舊約裏邊，舊約顯露於新約之中。當舊約嗰個意義顯露喺耶穌身上邊啦，咁而當佢顯露出嚟嘅時候咧，佢嘅意義咧，同埋佢嘅帶俾我哋嘅希望咧，係遠遠超越舊約嘅意義。呢、这個就 typology 帶俾我哋嘅震撼性啊，就係、是、令人驚嘆嘅。舊約裏面所講嘅會幕咧，頭先我已經同大家解釋過啦，即係會幕啦，佢嘅祭品啦，勒未司祭嘅呢個制度啦，好多呢啲嘢咧，我哋就咁睇舊約嘅時候咧，我哋唔明究竟有咩重要呢啲嘢嚇。但係當我哋睇咗新約嘅時候咧，呢啲嘢就嘅道理咧就彰顯出嚟啦。原來呢啲嘢咧都係喺度期待緊、預告住、等緊呢個最終能夠將呢啲嘢全部應驗出嚟嘅。嗰、那個人物嘅出現啊，就係、是、耶穌基督啊，咁所以佢哋呢啲嘢，呢啲舊約嘅嘢咧，要喺新約嗰度嚟到彰，先至能夠彰顯到出嚟。但係當佢彰顯出嚟嘅時候咧，佢帶俾我哋嗰個意義咧，係遠遠超越舊約嗰個意義嘅。就好似頭先我哋所講嘅司祭職啊，我哋而家明白咗呢個耶穌基督嘅呢個司祭職咧，係佢嘅意義咧，係遠遠超越舊約裏邊嗰個勒未司祭嘅意義。亦都帶俾我哋嗰個希望咧，亦都遠遠超越舊約所能夠帶到俾我哋嘅希望嚇。喺舊約裏邊有講到要重建耶路撒冷嚇，但係我哋去到新約咧，先知道呢個新耶路撒冷被重建嘅新耶路撒冷咧，原來係咁嘅一回事嚇，係我哋呢個教會喺呢個天上勝利嘅教會嚇，嗰個希望係遠遠超越舊約以色列人所想像中嘅耶路撒冷嘅重建。里面所讲到的包括了那些法律、圣殿、梅室的领导和光荣、帐幕、公山羊牛属的血、或者旧约所提到的阿伯尔这个加音士弟、那个、他的弟弟阿伯尔的血、旧约所讲的救恩、人类所期待的救恩、他们在这个法律里面要寻求救恩，而当耶稣来到的时候呢，我哋而家唔再靠法律，我哋靠嘅系信德啊，信德让我哋得救。呢啲全部都系同埋亦都新约咧，系带俾我哋一个更加好嘅盟约啦。新约系呢个最圆满嘅耶稣基督为我哋建立嘅盟约，所以带俾我哋更好嘅希望。呢個道理咧，呢、这個主題咧，亦都喺希伯來人書裏邊喺呢個所謂頭先我所講嘅預像法咧，係不斷地，大家會見到咧，佢不斷地用呢個觀念，用呢個手法嚟到帶出一啲道理嘅。啊，無論係講會幕、講祭品、講司祭職啊、講血啊，好多呢啲嘢咧，都係同呢一個預像法有關。在希伯来书到中间咧，亦都提到我哋整个教会咧，就好似呢个以色列嘅民族一样，我哋系新以色列，我哋喺呢个旅途中嘅天主教会啊。咁我哋咧变咗咧系，既然喺旅途中咧，我哋要好好地去完成呢个赛程。咁然之后咧，到最尾咧，我哋能够到达呢个希翁山同埋永生天主嘅城，呢个天上嘅耶路撒冷，喺呢个12:22嗰度所讲到。所以咧，佢要求我哋咧係努力咁要去進入天主嘅安息，即係話去進入呢個舊約所紀念嘅嗰個安息日咧，其實咧就係預告住我哋要進入天主嘅最終嘅同天主一齊嘅呢個安息。咁呢個亦都係佢另一個希伯來書裏邊嘅好重要嘅主題，就係呼籲去。教訓我哋要去喺呢個旅途中嘅教會咧，要去努力去達到永生嘅天主之城、天國啊、天上嘅耶路撒冷。咁至於呢本書嘅結構咧，我係其實已經 send 咗俾大家啦，咁亦都係再印咗喺今日嘅 Special Note One 嗰度。咁其實咧呢個咧就係我哋嘅課程嚇，我哋嘅時間表。我哋嘅時間表咧就係根據呢本書嘅結構，將佢裏邊嘅章節分成九次咁嚟到帶出。咁呢個咧就係希伯來人書嘅結構。 咁嗰個時間表咧係印咗喺嗰度啦，大家可以跟住呢度嚟到去我哋嘅進度就會係咁樣嘅。啊，每一次所會查考嘅經文咧，亦都喺呢個右手邊咧係寫咗。嗰個分配咧係根據佢嘅架構、佢嘅結構嚟到去帶出嚇。好，我今日咧係講到呢一度為止啦。